是先把那天的时间给空下来，是11月13号，刚好那个 Grace 他在东岸，所以会来这边，还有邓满堂啊，邓牧师也会跟他一起来，所以请众弟兄姐妹，如果说教会还有对餐服有负担有兴趣想要一起来参加的，都可以欢迎他们来参加。不用报名就是直接来就可以，但是到时候我会把那个佛莱email 送给大家，所以请大家 forward 给有负担的，并不是只有老师才可以参加，如果是对东岸对这个餐服有负担的都可以来参加。然后如果说我们在做这个跟学生的这个互动上课的过程请继续在网络上能够 update 如果不知道怎么 update 的话，请跟各个教会的负责人跟他们联系一下，请他们帮你 update 因为这个status 他们的status 的update 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常常会有学生要来要证明，那要证明他们就说即使上了5次课或是上了8次课都也希望能够有证明出这样的证明，所以我们如果把 website 的那个 status update， 那他们的负责人就可以根据那个 website 的 update 然后出一个证明，所以这对他们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能够把我们在跟学生的跟进的过程当中能够 status reflect 到那个 website 上去。然后最后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报告是，在12月底啊，他们餐服的Brooklyn 的餐服啊会有洗礼目前到目前为止大概120位已经报名了，还有几个礼拜可以报，所以势必会有很多所以我们会在这到年底之前，我们会开始调查问各位老师，如果还有兴趣可以再接多一点学生的话，也请各个各个教会的负责人能够跟他们说明跟他们说可以，你可以再接一个或是两个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调查，那我们才知道我们还需要几位老师来投入就报告到这里现在我们的很高兴呢能够有 Grace 在线上他是从加州打来的11月13号也是他来带领train 那现在Grace 把时间交给你好吗？
好好，谢谢谢谢大家，感谢主今天可以再一次上线来服务大家，来真的大家来学习哈，我们一起学习在关怀的事工里面怎么去为别人代祷哈，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我也很感恩刚才黄弟兄他也已经就是先宣布了就是11月的课程。那我真的很抱歉哈，因为我刚刚才发觉就是角声那边在中午他们有一个这个活动哈，那我必须要就是求证，就是我需不需要出席。那我希望大家为我祷告哈，因为我真的很希望能够花多一点的时间在你们的中间去帮助你们学习这个一个 coaching指导的方式，因为这个无论在门训，无论在关怀无论在造就方面，都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那我自己也是在这一方面的专业，我是一位生活教练，已经有超过5年的经验。那么我很希望在这个上面为华人真的能够传达这个一个的一个理念，也是一个技巧。那么Christian Coaching现在在许多的这个神学院里面也已经有课程了哈，所以我很高兴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课程呢能够带到给大家。那么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求神开路哈，就是让我可以真的花一个大半天在你们中间。我们希望从10点到3点。那要是我必须要出席那个会议的话呢，那我就会在大家的中间是9点到12点哈。OK， 那可能今天会有一些导师是上一回没有上线的，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角声餐服的同工，也很感谢主，5年前神差派了我进入这个事工里面，也当时是刚刚 神让我有一个这样一个生活教练的一个事业的开展。那在这五年来，我不断的在这个事工里面看见神的工作。我们看见在不同的地区，林慧中传道，他就是他是我的导师哈，他是我的保罗，那他也造就了非常多的宣教士，在这个事工里面不断的在餐馆里面传福音，也因着餐馆的需要，他们在礼拜天真的很没有可能去到教会的这个一个的状况底下，把耶稣的福音带进教会，也从他的意象当中也可以看到，就是福音可以继续在餐馆里面传出来哈。那么我真的很感恩能够在这个事工上面效力，也不断的在更新改变的时候呢，发觉原来我自己的恩赐，无论在关怀上面，无论在辅导上面，或者是在带导事工上面，都可以为着餐馆人、新移民、服务业，无论你要怎么的去形容这个华人的一个社区哈，我们真的可以为他们做很多的事情。那在纽约Brooklyn 你们这片地上面，你们真的很就是神很恩待，让这么多的弟兄姐妹，这些新生儿能够产生哈，在你们的中间，也很谢谢你们有这样的爱心去服侍他们，去陪伴他们成长。所以今天我希望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培训，能够继续帮助大家在这个辅导的事工上面能够前进。那么上一课呢，就是关于那个怎么帮助新移民在生活上面过关。那我们讲了这是五大关哈，就是关于移民、事业、家庭、情绪还有信仰上面来过关。那么我其实呢，我上一回有录音，可是我还没有时间去整理这个录音的 file 哈。我希望就是整理以后可以传给Jenny 啊，或者是黄明发弟兄，那他也可以看看怎么样去传递给大家。那今天的题目呢是祷告服事的操练。这个一个操练其实是一个代祷的事工。那么我在代祷方面主要是有三方面。我在05年开始这个生活教练的事工的同时，因为我自己是在忧郁症上面是一个过来人，我对忧郁者特别有负担，所以我也自己是受益者，就是通过祷告而得到医治。那所以我知道忧郁症这个一个的状况是非常需要祷告的。那么从当时开展了这个辅导的工作的同时，我也建立了一个代祷网，就是为着忧郁者，为着情绪受捆绑的人来祷告。那这个就是当时是安德我那个教练所的名字是 Amazing Grace Coaching 哈，是有一个那个群体里面的一个祷告事工。那么从那个延展下来呢，就是搀扶了。因为搀扶在06年由刘达芳博士他的一个培训的同时，他就燃点了这个一个代祷的事工。那么从那时开始，我们就开始了这个代祷网，我们就现在已经差不多有快要到500人啊，500个代祷勇士在这个网上面为着搀扶这个事工来祷告啊。那也在去年神就是祝福我们的教会哈，我的教会我是在那个西谷会典教会聚会的。那这个是一个浸信会的教会，神很恩待，就让我们也展开了这个代祷天使的服事。那么在浸信会的教会里面，其实也蛮创新的，有这样的一个服事。那是每一次崇拜以后，我们都有几位的弟兄姐妹他们守候。那么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可以去到代祷天使面前去为他们来祷告哈。那么我就负责统筹这一些的事情，培训啊，培训代祷天使啊，就这样。那么所以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把这些的一些心得，还有就是一些技巧来跟大家来分享。 那我先确定一下，就是大家都有这个笔记吗？讲义吗？
有，
都有哈。有没有就是在你面前是没有讲义的，请指出来。都有了哈，好，太棒。 OK， 那么我们先从第一页开始吧，我们就先看看这一些的内容哈。祷告本身是一个圣灵的工作，那我们祷告是我们向着神来说话，我们从心灵里面向着神来说话，那这个是通过神他的祝福，他在圣灵里面的带动，我们跟神连上。那么一般你要是去翻看一些关于祷告的书籍，你都会看见他们把一个模式来教导我们，就是主耶稣主导文的那个模式，就是 ACTX S X， 就是从敬拜 Adoration 到宣告 Confession 到感恩 Thanksgiving， 还有就祈求 Supplication 或者是 Petition， 这样的一个模式是 based on 这个就是从主导文来做根基的一个模式去祷告。那我想大家要是导师都已经很知道这个一个的模式哈。那么在代祷的服事里面，还有我们也会involve 到的一些的类型呢，就是祝福。许多我发觉就是在代祷天使，尤其是代祷天使这个服事里面，很多弟兄姐妹他去到代祷天使的面前，他是希望代祷天使为他祝福 OK， 或者去到牧长的面前希望得到祝福 OK， 所以blessing 就是代祷方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工作。还有一个就是赞美有些时候当守望者或者是代祷者他们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对象要为他服侍的时候，我们在守望的时候，我们负责的工作就是赞美，就是天使天君负责的工作，就是去赞美我们的主。那我每一次在代祷天使的服侍之前，都会带领代祷天使们，除了做认罪祷告以后，就是赞美。我们从赞美里面我们支取神的力量哈，愿圣灵得到荣耀，那我们就去支取这个一个的力量。那还有就是代求本身是一种祷告的一种的类型那这个跟祈求我想就略略的分辨一下有一些医治的祷告是直接性的，就是说要是有一位仆人他是有直接的恩赐，有医治的恩赐的话，那这个就是一条线的一样这样的一个服事就是神通过这个一个牧者也好，这个一个仆人也好，去医治那个生病的或者是需要服事的 OK。 那代求跟这个就有点不一样了，因为代求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模式哈，就是有一个代祷者，他被差到这个有需要的人的面前，那这个人可能是软弱啊，或者是他蒙蔽啊，那这个代祷者就会为他而向神祷告，所以这个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医治的工作哈。OK， 这个在这个上面有没有问题？还好哈。OK， 那我们前进。那个代祷服事，我们在你的笔记上面，我也提了一些的经文去帮助大家去了解，在代祷里面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表达这个一个的祷告的方式哈。那么祝福。比如说在诗篇里面第23篇第6节，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OK， 所以你祝福一个人的时候，你是把神的恩惠带给这个人啊。然后感恩啊，我们感谢神，他有说不尽的恩赐。那我们是以一颗感恩的心去把这些话宣告出来。赞美，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啊，祈求，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八节里面，我们知道，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看哈，这些都是一些信心的话，所以在代祷的服事里面，我们对神要有绝对的信心啊，相信神的差派，相信神在做工啊。那这个下面会提到了 ，OK。好，那再下来呢，就是医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又是另外一个应许。那么，我们在这个代祷事工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无论是身体或者是心灵或者是心理上面生病的人，所以代祷天使也是一个医治者啊，他是一个神的器皿，耶稣基督的直接的恩赐，在这个人的身上做一个医治的工作。洁净，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哈，并洁除我的罪。在代祷服事上面，我们常常成为了这个一个一个帮助者啊，圣灵的身上在我们是一个帮助者，我们帮助他们去承认他们的罪过啊，来领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好，那还有征战，如果这个被服侍的他遇到试探，遇到仇敌的攻击，那我们也必须要为他征战，在他软弱的时候，我们为他宣告神的战胜在他的生命上面啊，我们去我们奉主的名去斥责魔鬼，我们也刚强，还在神里面刚强的信心，这个比较重要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比斥责魔鬼捆绑他要重要，因为我们在神里面我们要坚定，就是在祷告里面可以帮助这个人去坚定他的信心啊。所以在这里有一节经文啊，从诗篇里面第18篇第40节，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出那恨我的人。这些都是一些非常有权柄有力量的话。那在代祷天使的服事里面我们必须要在经文上面，我们要懂得，我们就是与圣灵一起同工，我们就用神的话语来打仗哈。好，那今天在操练方面，就是你看见这个笔记里面，我会间断性的有一些的操练哈，我可能因为时间的问题，不能每一个环节都会有操练，可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群体一起做敬拜祷告，我们一起开口祷告。那么现在是我这边是6:21，你们是9:21哈，那我们花一个十分钟，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口。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口，我们就短短的一句，我们可能宣告一节经文，或者是心底里面的一个话，去赞美神也好，我们就是一起开口，有一点敬拜的祷告，好，这就是一个操练，好吗？好，那我就请大家先安静下心，心里面专注主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上面的救赎。那我们就安静，那我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那欢迎大家就开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是宝座上面的救主，主啊，我们谢谢你， 是吧？我们今天真的用真实诚实的心来敬拜你，谢谢你差派你独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牺牲，主啊，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救赎我们，让我们的罪孽被洗清楚。主啊，谢谢你，求主你今天来更新我们每一位。哦，主啊，主啊，让你的爱深深地触摸我们的心。哦，主啊，主啊，让我们经历你，经历你圣灵在我们心灵里面的感动，经历你的爱真的把我们完完全全的抱紧。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希望在这个祷告里面来寻求你，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可以向你敞开。主啊，是的，我们是可以向你敞开。哦，主啊，谢谢你让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是与你有一个直接的沟通，那是主耶稣你自己给我们的权柄，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个荣耀颂赞归给主耶稣基督你自己。主啊，是因为我们奉你的名，我们有这个权柄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就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天父，谢谢你因为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主啊，主，让我们能够跟你恢复关系。主啊，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祷告的权柄。主啊，主，愿我们真的是能够更多你的十字架上，真是更多的能够来明白你的心，更多的在祷告里面真知道你要我们向你所求的是什么。主啊，让我们所求的一切主啊是合你的心意的。谢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主，现在是的主。爸爸天父，感谢你。
亲爱的巴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爱，谢谢主全备的救恩，拯救了我们。主啊，求主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就能够讨神的喜悦，成为神。我们谢谢你赐这样多的福分给我们，真是你说在这里能够要荣耀，将一切荣耀感谢都归给你。主，求主你就教导孩子们如何去教导，如何去学习做所有的侍奉都能够合神的心意，讨神的喜悦。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这永生的福分，愿我们也把这大好的信息让我们全民都来归向你，让我们全人类都能够向主说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赞美主，孩子不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
督。
美好的父亲，爱你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愿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一切，也谢谢你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口，洁净我们所属做的，就让我们都能够做得合乎你的心意，更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主，就求你透过我们能够行那更大的事。主，也求你圣灵来充满我们，让你那长阔高深的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爱得出去，也能够爱得动。我们有很多的亏欠，也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来帮助，来教导，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坐在主耶稣你的身上。我谢谢你，更感谢你自己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与你有份，让我们夫妻能够跟你连接在一起，让我们在服侍这些孩子的时候，给你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用主耶稣你的那种慈爱、怜悯那种爱孩子的心来爱他们。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在祈求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主， 我们请多一位的弟兄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感谢和赞美你，是的，何等的福分，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所付的代价。我感谢，我们赞美，也能够成为你儿女以后，我们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父神的面前永生之神的面前来祈求。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所赐的权柄，让我们晚上的季节更知道我们如何以后在服侍的中间，尤其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搀扶这个主权是一个特殊的主权。主啊，真的是我们常常很难 relate， 但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更能够回应的爱。我们谢谢你，那求主你持续恩待我们，让每一个顺服的心、聆听的耳朵，我们真的是能够从晚上这个劝你能够更得着主你所要教导的。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感谢主哈。 OK， 真的非常的非常的好，大家都愿意开口哈。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当大家在聆听我们彼此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两位的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你在这个经历里面你感受到什么，或者是在你在聆听别人的祷告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的触动。好，我们请两位吧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随意分享哈，随意分享，没有对和错的，就是我们彼此研讨一下哈。因为这个重心，
有大声有小声，有男生有女生。不过祷告，我相信可以看出他内心真诚的祷告都能够打动人心。
OK， 所以从祷告里面，你听出了那个人的心。在讲话，非常好。还有呢，
小妹该你了。
其他导师我想听听导师们你的体会，这个很重要哈。因为就是你知道吗，当你在为其他这些小提摩太也好，小学生也好哈，小门徒也好，你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就听到的就是他们，他们听到的就是你刚才听到别人祷告的那个声音。OK， 所以就是我希望大家经历的是，为什么我们一起开口祷告哈，我们敬拜的时候，他们就听到你这个抒发，这个一个从心底里面圣灵引导你的这个声音。再讲讲看看，另外一个导师。有没有哪一个祷告特别触动你的？他说了些什么话啊
？OK， 我分享哈。
嘿、hey ，
我不是特别触动，我是常常觉得很多祷告都是重复用语，用来用去都是用同样的句，我是觉得听起来蛮反感的。
讲一讲，就是比如说什么的话语？
比如说我祷告过的话，等一下他祷告他要重复一次。好像就是讲来讲去，好像就是这几句话，好像都没有什么新意。那我就想说，教导我们说你们祷告不要重复的话吗？那为什么别人都是老是重复的话，讲去就是讲这几句话？
OK， 谢谢你的分享。有没有回应对这个一个的 comment， 一个的分享，有没有回应？
Hello， 听得到吗？
听得到啊。
OK， 我觉得那个重复的话并不是很重要，因为我刚重新刚开始祷告的时候，我听那些就是灵敏比较深一点的，他们祷告的非常非常直导华丽，而且又流利，就好像那我就这样更不怕祷告。可是我觉得刚刚听的祷告都很平易，所以这样子的话就觉得说自己也可以开口。那我觉得这样重复的用语倒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如果说我是一个粗信的人，我听了刚刚那样祷告，我并不会觉得说会有胆怯或者说不敢开口的感觉。
OK 这些分享都非常好哈。我先讲讲这个同样的话哈，好多时候尤其是同工会议哈哈，我们今天轻松一点哈，我们就评估一下自己嘛哈。同工会议 OK， 我们为了这些的事工来祷告，这些的人来祷告啊，这些的方向来祷告，诶，那每一个人都要开口，那么 A 同工 B 同工 C 同工 D 同工，诶，有没有发觉有时候同一个事工 ABCD 都会讲一遍 OK。那我刚才听姐妹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状况，或者是啊，我们刚才我们真的很感恩的心来专注在十字架的救赎上面哈。那当然在祷告里面，当一有这个圣灵带动这个一个方向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朝向主的十字架，那么每一个人都会有某个程度的同样的领受，可是也会在某个程度有不同的领受。那你看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在祷告里面有说出十字架，有说出主耶稣基督，可是可能形容词不一样，或者他的领受不一样，在他生命里面那种感觉又不一样啊。那我觉得这就是祷告里面美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是一体，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体，我们是敬拜同一个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我们是敬拜，我们是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啊。可是同时我们都有我们不同的地方，因为神造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啊。那这个就是互相我们去 appreciate， 在祷告里面我们去 appreciate 另外一个肢体他对神的那个敬拜啊。所以啊，从这个里面大家可以在沉思或者默想一下，我觉得今天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开始，完全不是就是说哎呀我把这些都丢给你们，你们就要用还是不用，不要用哈，而是一个历程，就祷告就是一个历程嘛。那从初信开始我们学习祷告，我们也是很多时候在弟兄姐妹的中间，我们去互相的聆听哈，我们一起比如说小组聚会的时候我们会听到别人祷告，那我们学习了，我们学习他的心，他的心灵的对话哈，或者是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发觉哦，原来大卫是这样祷告的，哦，原来保罗是这样祷告的，啊，原来哈拿是这样祷告的。OK， 那其实我这边有一个大使命中心，那个时候他发出的一个圣经里面100个重要的祷告哈，要是你们没有这个一个档案希望拿到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就是一个 list 啊，就是他从圣经里面都一些比较重要的100个比较重要的祷告都列出来。那有时候我比如说我 coaching 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希望就是学习在圣经里面的人物怎么祷告，那我会把这个表拿出来啊，需要这个资源的就告诉Jenny 啊或者是黄弟兄啊，我会把这个传达给大家哈。OK， 那所以比如说诗篇也是哈，我们在诗篇里面我们学习到很多怎么的去敬拜神，怎么的去抒发我们心底里面的话哈，神把这些话都预备好给我们哈。你想神的爱有多远备，就是连祷告的话他都为我们预备哈，这个也是一个学习的点上面。好，那我们抓紧时间继续前进哈。好，谢谢大家的分享，真的非常好，我们都在彼此学习。那关怀事工里面有哪些人需要祷告呢？ OK， 这里比较笼统的给大家规划了一下哈，迷失的人。那你们现在是导师带一些已经相信了的人哈，那么在还没有带他信主之前，或者是出信的时候，可能他还有怀疑或者不认识神的状况。OK， 那这样他们需要带导。软弱的人啊，失望、缺乏信心、生病，无论是身心灵的病啊，需要带导。饥渴的人啊，枯干、长期不长进的，非常需要祷告啊。未必是这些啊小门徒，可能自己团契里面、自己的小组里面跟自己灵命是就是同期的弟兄姐妹，你也可能会发觉因为某些的原因有枯干、有不长进的地方，要为他们带到的。哀伤的人啊，失去了生命意义，这些就是啊忧郁者啊。背重担的人，长期受困扰，可能是单亲啊，可能是换了工作啊，或者是失业啊。最近就是这个年代哈，许多失业的人啊，背着家庭的重担，或者是妈妈啊，做妈妈的都晓得我三个孩子哈，非常多的重担，孩子都很小。OK， 长期受困扰的需要带到。受伤的人，被侵犯，这个是特别是指受侵犯的、受虐待的、受伤害的，可能在你们带的人当中，他们家里有家暴的情形，或者是他受到老板的虐待。 OK， 这些都是受伤的人非常需要带到。还有一些就是淫乱或者是犯重罪的人，他们在捆绑的当中，他们在邪恶的当中，在餐馆业里面很多淫乱，也很多罪，就是那捆绑恶疾啊，这里没有写出来是恶疾，比如说赌啊、毒瘾啊、吸毒，还有赌博，两个毒哈。那么色情刚才讲了哈，还有暴力，在餐馆里面很多暴力的情况出现。我记得我去关怀一个餐馆老板的时候，他不是越南帮，可是就是反正就是跟他们有关系的了啊。那么他就有一次不知道怎么样的，他就很坦白就跟我讲了，他有一次他不知道他有一个亲戚受到侵犯，哇，他们很受不了，就去就用暴力来处理这个一个事情啊。那在这个里面真的有邪恶啊，有暴力在里面，必须要为他做洁净的祷告啊。那回去我就是当然不在他面前，因为他还没信主，也不愿意接受福音，只是很愿意跟我讲话，很愿意敞开他的心跟我讲话，感谢主也给他这样的一个信心哈。所以我就回去为他在后面来带祷。那一会儿我会讲到就人前的服事跟人后的服事分别。OK， 再继续下去，就是如何为有需要的人来祷告呢？所以迷失的人，我们这个不是一个 formula， 只是一些建议，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祷告里面怎么的为他们来带祷。迷失的人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祈求。软弱的人为他们来宣告医治。赞美会带来力量哈，赞美神已经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而在赞美神在未来要为他们做的工作哈，给他们盼望。饥渴的人要感恩啊，感恩，然后祝福他们有长进，祝福他们前进。哀伤的人必须要为他们医治，也可能要宣告他们那些受伤害的感情啊，这个圣灵会告诉我们，我们就为他们宣告出来，或者从他聆听他的里面，你会拿到一些的资讯。那从这个里面，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敞开心，让圣灵向我们讲话。背重担的人啊，背重担的人呢，他们需要解禁，因为可能心里面很多苦毒啊，或者叛逆啊，就会从中发生。为他们做洁净的祷告，医治他们这些的重担啊的点。 为他们宣告这些的罪，受伤受逼迫的人哈，他们要洁净，要从这个罪当中被医治。那淫乱啊重罪的人必须要为他们洁净，然后这就是征战，因为有魔鬼的工作在里面，必须要为他们征战。他们没有征战的能力，就为他们来征战。OK， 这只不过是一些提议啦，一些 example。那刚才讲到就是人前的服事跟人后的服事，人前的祷告服事就是说你在带领他，无论是生命造就课程，或者是你在关怀他啊，在彼此交通的时候啊，真情相交的时候，面对着他的时候，来为他祷告，是他听见的，而且是他分享他的需要之后，你为他祷告的。OK， 这样的一个服事。OK， 那要重要的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必须要用同理心和怜悯心去沟通。啊，同理心英文是 empathy， 这个不是 sympathy 啊，怜悯心是 sympathy 哈，同理心是 empathy， 两个都要。你不是只是同情他、怜悯他这么简单，你还要求神给你看见他的感觉，啊，这个只有圣灵能够做到的，就是一个同理心 ，OK， 去沟通。所以这个在聆听的过程里面，已经要就是之前已经要先求这个同理心啊，怜悯心当然就是你如果不怜悯这个人，你没有办法去为他祷告。你必须要怜悯他的状况，你要看得到为什么他这样痛苦，为什么他有这样的难处，才可以为他来带到。放下自己的自我感情，你可能对这个人已经有一些看法，因为你对他认识嘛，可能他一天到晚在你面前抱怨的啊，已经是向你诉苦了很多垃圾已经倒给你了以前的啊，那你可能会对他有一些成见的，那所以在带到之前必须要弃绝这一些的看法，一些的论断，向神宣告，就是神呢，求你赦免我对这个人可能已经有一些看法和论断，求你赦免我，我向你宣告，我现在在你面前弃绝这些的想法，求主你洁净我，让我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啊，这样的去先祷告。OK， 然后聆听被服侍者的需要。聆听，上一回我们讲这个过五关的时候讲到 coaching 的一些技巧哈，就是说聆听是不要打断，不要轻易的打断对方，聆听就是听，留心的听，在听的时候两根天线，一个是对准他这个被服侍的人，另外一个是对准圣灵，我们要从他讲话的当中，我们一个叫 active listening， 就是我们 listen 听到他讲的话的同时，我们要听出背后他的苦衷，或者是他一些他蒙蔽的事情，那这个只有圣灵可以告诉你啊。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是可以去分析，可是带导的服事是我们求神直接告诉我们 OK， 这样才会有果效啊。 OK， 那从这个里面共合一的帮助，那所以我看过你们生命造就的那些课程，就是当然就是从圣经的真理上面你去带领他哈，那你希望就是他可以应用出来嘛，那所以你会有一些问题啊，问他，让他启发他去想啊，所以当他一讲话的时候你就开始聆听了，是吧？ OK，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除了要把他带领前进以外，在信仰上面就是要听出他祷告的需要，那无论你要在之后在他面前祷告也好，在他后面守望也好，好啊，这个聆听的过程就是供他合宜的帮助。祷告之前要得被服侍者的同意和允许，这个尤其是他没有联想到你要为他祷告的，那就更重要，要先问他的允许。OK， 让他批准来祷告。那当然就是在带门徒的时候， 你是 expectation， 就是说哦，我们上完这一课就祷告了，是吧 ？OK， 那可能已经就是这已经接纳了，就是会这样的。可是我觉得我们要 flexible。如果这个人，这个门徒在你面前讲到某一个 point 的时候，你发觉他情绪发作了，哇，有很多话出来了，或者是他给你讲一个个案在他身上的，他无论是过去的，无论是现在的，在当时你就可以问他允许，我可不可以在这个时间就为你做一个祷告？好，就随着圣灵的引领，在那个时候，因为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你要是等整课完了以后，一个小时可能一个半小时，我不知道你平常你们讲电话要讲多久哈，那你没有在那个他最需要的那点去供应他这个帮助，所以要 flexible 啊。OK， 与神同工，所以就是这一点，就是与神同工，聆听和跟随圣灵的指引，操练分辨，引用神的话语。所以在这个这个有音乐配合呵呵这个线，操练分辨，就是说他讲话的时候，你要分辨。比如说他一些的怒气，他一些的愤怒，或者是他一些的嫉妒，一些的苦毒，就是要分辨从这个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就是引用神的话语，把这个光照亮他，可能他在罪当中他无法脱去这个捆绑啊，要神的话自己来安慰他，所以分辨的非常重要。有需要时按手祷告，那当然就是这个，你们在电话上就不能为他按手祷告，是吧？摸油这些都是就是要在人在他面前的时候才可以做的。 OK， 开眼祷告可以注意被服侍者的反应。我先回去上一点哈，我刚才我就是有提醒哈，这个摸油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服侍一个，哇，他觉得他自己被邪灵附着 ，OK， 被鬼附。那可是他是在敬拜事工上面，就是他是敬拜队的，每个礼拜天都看到他站在台上唱诗歌。那一个被鬼附的不可能是这样的状况哈，他只是灵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破口。他常常受到攻击，他会看到一些东西，他在祷告里面会看到一些东西，有时候是龙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一些或者他会看到反正就是令他很惊怕的东西的印象啊。那在当时也是就是经过牧师啊，经过他自己同意，就是为他按手祷告，为他抹油，就是这样。好，开眼祷告可以注意被服侍者的反应。有时候呢，你为这个人，你在人面前为他祷告的时候，不妨就是开眼祷告，你看着他是有没有情绪的激动，或者是你在引用一些神的话语的时候去光照他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他一些的表情。你叫他闭上眼睛哈，可是他有时候你看着他皱眉头啊，或者是突然间他会发抖啊，这些你要是闭上眼睛你就看不到了，是吧？所以不妨就是开眼祷告，有需要的时候就是跟从圣灵来提醒你。这个好像有比较复杂，有没有问题？都 OK 哈。好，那人后的祷告的服侍呢，就是说你已经跟他辅导过了，无论在电话上或者是在面前辅导过了，可是在背后要为他守望。一般带门徒都需要为门徒来祷告，或者是你在关怀他，你为被关怀的那位来祷告啊。 OK，那要注意的就是要凭着信心去朝见神，尽管他不在你面前，他已经分享了他的需要， 可是依然的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知道我们祷告里面依然可以跟神连上，我们依然神会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他们的需要。有没有听过一些祷告的见证，就是说两三点钟醒来，无端端醒来，然后心里面很平安，可是想起一个人，那在当时就为他祷告哈。那发觉后来发觉那个人就是在当时非常需要祷告的，很多这种的见证哈。所以神知道这个人什么时候需要祷告，神会连上，也让我们经历这个一个哈。神真的很恩待我们，让我们去经历在祷告里面的大能，分辨与宣告里面主观的感觉。那有时候在人后，人后也比较容易有这些主观的感觉。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位牧师，他要做一个决定，要不要离开一个教会去另外一个教会去服侍的时候，他邀请了几个祷告伙伴跟他一起守望，一起聆听。那么我是其中一个，那么他呢就陪着他那21天在祷告里面去寻求哈。那我当时对这个牧长就是很有感情，因为他是我的 mentor， 那里面就很多主观的感觉，就很不想他走啊，会有这样情况，那就没办法为他聆听，为他祷告，因为每一次祷告都好像就想求神把他挽留下来哈。所以过了几天以后，我就发觉哎呀不行了，没有办法为这个这样下去，没有办法为他聆听，没有办法为他祷告。所以我就宣告，我说神啊，你才是奇妙的测试，你才是全知的神啊！我就弃绝我这样的想法，弃绝我自己的一些的这个主观的感受啊，那就好很多了，就开始听到神的话了哈。OK， 只是一个例子给大家参考。寻求神对准事情和人物的所给的话语常常，当然就是我们灵修的时候，神是对准着我们来祷告，有时候定我们的罪啊，有时候光照我们啊，鼓励我们啊。可是当你跟另外一个人很贴近的时候，你在关怀他，你在带领他在灵命上面长进的时候，诶，你发觉你的灵修也为他在灵修啊，是吧？我想你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OK， 那这样的一种的领受之后，怎么去回应呢？就是为这个被服侍者持续的督导。督导的意思就是说，你引用那句话语，比如说忧郁者，有某一些忧郁者，我会长期用诗篇第23篇为他们读祷。那读的时候呢，你就把他的名字带入进去这个经文的话语里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哈，耶和华是，比如说这个人是彼得哈，耶和华是彼得的牧者，你就这样的引，把这个人的名字带进去，这样叫读祷，你就为他用这一句经文来祷告，为之读祷。OK。等候分辨神给的梦和意象。那我包括了这个，因为在这个祷告事工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有做梦的情况，或者是意象的情况，就祷告里面神给你一个意象哈。那这个要分辨。要分辨得很清楚，我觉得就是一个等候的工作，代祷者就是一个等候。那我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是在一个人来到我面前寻求祷告之前的3个月，我做梦做到这个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不晓得，真的没有办法去回答。可是我觉得就是神好像一早就把这个人的一个负担交了给我，他在那个梦里面就大哭。那个是一个姐妹，我是认识她的， 可是当时我做梦的时候他没有，就是我跟他平常的交往里面他没有忧郁，没有大哭，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来了，就是圣灵已经老早 prepare 了我们的心去为他服侍啊。聆听圣灵的叹息为我们补上破口。有时候就是我们代祷也不是，我们不是神啊，我们不是知道去整个故事啊，有时候听他讲，就是我们辅导的时候听他讲一面之词，可是回到家里我们为他守望的时候，可能自己也没有办法去拒绝一些的想法，或者是自己没有办法去完全了解他的状况。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安静下心来求神直接告诉我们，或者是我们在服侍他面上面有没有破口。比如说我们对这个人有没有一些偏见，而阻挡了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祷告。所以就是代祷就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一个服侍，等候印证神的时间和工作的展开。 OK， 代祷有时候是一个先知，就是一个预言的工作嘛。所以哇，神有时候就是先给了你一个方向去为他祷告，可是他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我们是一个守望等候，必须要等印证。这些话都不能从你的嘴出来，我们只是在后面在为他祷告，为他征战，把所有的荣耀都要归给神。我们只是一个管道，我们完完全全只是一个器皿。我们每一次为人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要把荣耀颂赞归给主。当他回来讲见证告诉你神应允了祷告的时候，更要把荣耀颂赞归给主哈。OK， 谦卑的心。好，在这个上面有没有分享或者是问题？
李强调，所以说其实这些就是不管人前人后祷告要注意什么，我们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就是说把我们自己当成服侍的对象。
OK， 我是理解一下你这个问题哈。我们为自己祷告，也是同一样的，一般就是从灵修开始了。神的话光照我们，我们看到自己无论是破口也好，我们的罪也好，或者是我们值得感恩的事情，那我们去回应神啊，这个是一个层面的祷告。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祈求，就是那个刚才那个 ACTS 哈，比如说早晨一早起来我们敬拜神，赞美他 OK， 我们 A 祷告，然后 C 祷告宣告时，其实我们 throughout the day 我们都可以向神祷告，是吧？那有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哎呀，我真的要向神宣告这个事情，这个一个感受啊。Thanksgiving 感恩，然后祈求。OK， 呀、所以自己为自己祷告，对，就是也要安静聆听神。可是有些时候你知道吗，自己的需要呢是需要别人为你祷告，所以必须要有祷告同伴。为什么祷告伙伴这么重要？ Prayer partner， 因为我们自己是很主观的，我们尤其是对自己，好像我长期有时候比如说受到人的伤害，你知道，就是在一个 ministry 里面你是一个领袖，常常可能会有伤害啊。那可是站在这个 leader 的角度来说，可能我自己也蒙蔽，我看不到自己的错误，那我的祷告就会很软弱了。不过神就是很祝福，就是我们这边我有另外一个主任我可以去找他，我也有邓传道，他是我的副手，我可以去找他祷告。所以祷告同伴很要紧。那在读祷方面可以的，就是要是你发觉哇这句话真的打入你的心，真的很需要 啊，那就用那句话为你自己来祷告咯。是啊，做日记哈，必须要做日记。你要是看这个讲义的最后，最后是关于进食，进食之前有一个表格，啊，这个表格是供大家用的，就是说分门别类，有一些 category， 你就按照你服侍的对象，你就可以做一些记录。那你也可以，要是你有灵修日记的，你就用这个方式可以记下来，蛮管用的这个一个模式哈。我看的时间哈，我们已经培训了一个小时了。那像上一课一样，我希望就是你们多给我半个小时哈，我们一个半小时的课程。那么我想做一个示范好不好，就是因为这个是如果你在这边，我是真人的这样培训你的话，我们就分组来互相带导哈。可是在这个上面我可以做一个示范，你们觉得怎么样？有没有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你愿意做 volunteer， 你愿意把一个事情来给我分享，那我给你一点点的辅导，然后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引申到这个祷告。随意分享哈，我们抓紧时间。弟兄姐妹都可以，有没有一个事情今天很烦心，你很需要一个人为你带导？
Grace， 我是 Brandy。
Hello。
那我可以提一个，我最近其实一直想要帮我表妹祷告。
好啊。
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你就说。
因为我表妹最近在台湾的表妹在跟家里的状况一直很不好，然后就是情绪很不稳，有点就是会失去控制这样子，然后家里的人都很担心他，就觉得说哎，他要去就是可能要去看諮商啊等等的，然后就很像我就打电话想要去关心他，希望能够把耶稣介绍给他，然后那当然就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是觉得我知道我情绪很不好，我需要帮助，不过我觉得耶稣宗教不是我现在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没有关系，你就再看看这样子。不过他后来我为他祷告以后，他也是愿意说maybe 有个信仰是好的，不过也就是还在摇摆当中，所以我现在就是为这样的一个对象在祷告这样。
那你表妹她你对她现在这个情绪的状况有多了解？
蛮了解的。
能不能形容一下？
就是她已经超过30岁还不能结婚，所以那个家里的压力很大，然后她一直觉得找不到人嫁，然后找不到自己的价值。然后爸爸妈妈给他压力很大，说嫁不出去就没有出息等等的这样子，所以基本上这个状况已经好一阵子了啦。
那么从他讲的话当中，你觉得其实他宁愿怎么，或者是他愿意怎么样？
他应该是，我觉得蛮用人的方式，就是我觉得人的方式就是，做点别的事转移注意力这样，所以他现在在准备要出国念书啊，或者是看看工作，就是做一些别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这样子。
嗯，那么至于他情绪上的波动有没有一些，他有没有形容给你听，比如说他状况怎么样，有没有哭啊，或者是吃不下睡不着。
对，
嗯，
就是会在工作的时候无法控制的哭个两三个小时这样。
哇，在工作场所哭个两三个小时。
对，就是整个爆发这样。
OK， 那有没有，就是有没有有没有跟你说他怎么去处理这些的情绪？
他不太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是有人来关心他，他就聊，一直讲到累为止这样。
哇，那么你聆听他的时候，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自己的感觉是，就是他灵敏的眼睛还没打开，我想要讲的话有一些他听不进去，然后我觉得我看得到他的盲点，可是我没有办法用我的话让他的心去，就是好像有一层布在那边的感觉。
有没有探讨过他的阻拦是什么？
还没有机会聊到这样子。
好，有没有什么欠缺？
欠缺？
无论是生命里面，或者是理解方面，对神的认识啊，
他非信徒，所以并完全不了解这方就是神的事情。
好，我想再回到那个他的症状哈，就是他有哭，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哭，就是情绪低落，
有没有失眠啊这些？
没有。
好，那从你的角度来看，你愿意怎么的为他来祷告？
我的角度来看，就是我觉得人做得很有限，所以我只能一直祷告圣灵亲自的来感动他，然后他会愿意敞开他的心门去接受基督徒的关心，然后愿意去认识耶稣跟宗教的不同。所以
OK
方向。
好， OK，好，我们抓紧时间，谢谢你的分享哈。这个就是真的蛮让人忧心的一个状况，尤其是他那么远啊。那你，我听出来可能就是你在电话上给他蛮多的鼓励，蛮多的这个跟进哈。那么你刚才其实也就是有经历一下我怎么去问你，其实都是一些开放式的问题是吧 ？OK。所以你其实可以用这些的技巧，你下回给他讲话的时候，你可以引用这些的开放式的问题去问他，你是希望从这个当中你去引发出他自己的觉悟。 OK， 比如说我问你一下，你刚才给我问了几下，你有没有一些新的发觉？
有
是什么？
有的时候因为自己在关心人的时候就是一直直线进行，所以当你在问一些问题的时候会回来检讨我到底在做什么，我想要做达到什么，所以会我感觉我自己的感觉是有一个就比较清楚，然后会再调整说哎，我带导的方向对不对这样。
OK， 哈利路亚。就理清了是吧？起码清楚一点咯。那我们刚刚才花了那个几分钟啊，没几分钟啊。OK， 那感谢主哈。所以弟兄姐妹你们都听见，就是从这个一个发问的一个技巧里面，而且就是从聆听的里面，我每一个问题我是都是有策略性的，就是我听完一个我再会问下一个，下一个跟上一个是有关联的。 OK，那这个只不过是一种操练，你会想哇，那我怎么知道下一个问题要问什么？很多人会问我，其实这个就是操练回来。当你越问的时候，你就越圣灵会带领你啊，就问对的问题啊，那你就不只得到资讯这么简单，你也帮助了那个人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用另外一个眼光去看哈。好，感谢主，好吧，那我们就为你的表妹来祷告。那我这样邀请你哈，因为我们今天操练带导，所以我邀请你先开始，然后我结束，好吧
？OK， 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啊主，因为知道你是听祷告的神，主啊主啊，而且许多的事情唯有你真的是你圣灵参透万事，主啊主，就将文文再次的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主，他这个生命是你所宝贵的，主啊主啊，而且你在创造他以前就已经有了美好的计划，主啊，无论他现在的情绪如何，他眼睛所能够看到的是多少，主啊主啊，你都仍然不改变你对他的计划，主，就在现在真是求你开他灵里的眼睛，主啊主，让他能够来接受你，让他能够真是接受属你来的帮助，而不是受世界上的世界上的distraction， 主啊主，真的求你在他的家，在他的心里，在他的家里来动工，主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哦，是的，天父，主啊，你是慈爱的父，主啊主啊，我们求你怜悯这位表妹，主啊主啊，我们知道，在你的计划里面，你在他生命里有一个美意。主啊，我们知道在你的时间里面，主啊，你会成就一个大事，主啊，所以我们今天凭着信心来朝见你，求神你祝福这位表妹她的生命，从今天这个祷告开始，主啊主啊，求你开启她的心，让她能够融入住你自己的光，主啊，我们谢谢你在这段时间里面你让姐妹她每一天都有这样的负担，无论是关怀，无论是为她守望，主啊，你依然的把这个负担放在姐妹的心上，主啊，我们为着这个来感谢你，我们也谢谢你赐给她这个一个权柄去跟进她，主啊，这个就是神，你因为爱她，主啊，所以你差派你的儿女去跟进她，主啊，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就是要把荣耀归给你，因为主啊，你是拣选人的主，主啊，你是何等恩待这位表妹，我们谢谢你，主啊，在今天我们求主你介入他这个一个的忧郁的状况，哦主啊，我们真的求主你的恩典无限来介入，哦主啊，在他最低落的时候，在他最黑暗的时候，主啊，求你就成为他心里面这个亮光，哦主啊，你让他在他哭泣的时候，在他哭的心最痛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停止的时候，哦主啊，你的手去触摸他，在他心底里面，主啊，你安放你安慰的话，你去安慰他这个受伤的心，无论是从他父母的一些的压力，或者是他同辈的一些的压力，或者是他工作上面的一些的压力， 哦，主啊，主啊，你卸去他的重担，因为主啊，你说凡担劳苦重担的都能到你的面前，主啊，主啊，他们会得安息。所以主啊，今天我们就求你赐给他这个安息。主啊，他真的能够去到你安歇的水边，我们相信。主啊，是因为你的恩手去引领他。哦，主啊，所以求你今天就做工。主啊，主啊，从今天开始让他能够被你圣灵的引领。主啊，他的心会安静下来，一步一步的。主啊，主啊，求你保守他，求你保护他，不受到仇敌的攻击。我们知道，当他依然留在黑暗的时候，主啊，主啊，他有一个很大的破口，他这个不相信跟怀疑，主啊，他的拒绝，主啊，求你赦免他，真的求你赦免他，在这个当中，主啊，你堵住一切的破口。主啊，而是知道你是战胜的主，你逼在他的生命里面得胜。主啊，你逼真的得着他的心，我们就求你完全得着他的心。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今天就求你为他擦干眼泪。主啊，主啊，在这些日子里面他需要眼泪来洁净的时候，主啊，求你缩短这个时间，让他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高飞。主啊，我们就等待守望的这个时候。主啊，你让姐妹有信心，每一天当她被你差派去辅导的时候，你让她知道她就是这位爱心大使。从自己开始，主啊，你给姐妹这一个榜样。主啊，你让姐妹真的成为基督的见证，寄到这个表妹的面前的时候，主啊，让她看到都是神的接纳。哦，主啊，你无限的接纳，你的包容，你的饶恕都在这个表妹的面前来呈现。哦，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恩典无限。主啊，我们就知道这个圣灵的工作已经在展开，我们看见这个拍子会被揭露。主啊，他的心会被你摸着。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打开他的心来接受，完全的接受主你的爱，去充满他。主啊，你去充满他。主啊，主啊，在他感觉到被辖制的时候，主啊，主啊，你就是释放他的主。主啊，求你的宝血遮盖他。主啊，主啊，你去洗净他一切的不义。主啊，你让他踏上这条义人的道路，让他的道路是越走越平坦，让他不遇到这些的遭害。主啊，主啊，我们就是以亚比斯的祷告来为他来祝福。主啊，你扩张他的境界啊。主啊，求你扩张他的境界。主啊，是的，不让他遭受这些的患难，不让他受到艰苦。哦，主啊，是的，而是让他抱在你的怀抱里面，他是你掌上的明珠。哦，主啊，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就是何等有恩典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我们也愿意俯伏在你面前为他哭泣。哦，主啊，我们宁愿为他哭泣换回来神啊，你给他喜乐。哦，主啊，真的求你让他喜乐过来。哦，主啊，因为你是赐祝福的神。主啊，我们就相信你，相信你在我们渴望之日，我们就看到这位姐妹康复过来。哦，主啊，主啊，他要归入你的名下。主啊，他要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主啊，所以我们高举十字架的救赎的大能在他的生命的上面。主啊，求你掌权，求你今天就为着这个表妹来掌权他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活水浇灌他，你膏油涂抹他。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以感恩的心来继续守望，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灵而求。阿们，
阿们，
感谢主。你可以跟我联系哈，你要是是 Jenny 吗？
是。
哦、OK， 我刚才没听清楚，我就在想应该是 Jenny。OK，Jenny， 你要是这个事情上面你需要跟进的话，你就给我那个跟进的 prayer request， 你寄给我，我就继续跟你一起为他守望哈。
啊，谢谢。
不客气，真的是很愿意在主里面。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OK， 所以示范过后，我希望就是鼓励大家，不是示范的原因，不是说哎呀这个就是这个祷告的方式哈，只是就是让大家去经历， 去经历，就是我们为人代祷是何等被祝福的一个事情，他们被祝福，我们自己也被祝福，我们可以参与神的事工啊。所以真的求神在这个事情上面怜悯这位表妹哈，我们也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为监狱的表妹来代祷哈，我们多些的祷告力量，我们借助团队的力量去帮助这个一个的受伤害的人。OK， 代祷者要注意些什么的属灵操练呢？要有主的爱、谦卑和怜悯的心啊。那我相信这些导师们都有了。啊，要不然你不会牺牲你自己来带另外一个人来啊，献上你自己当作活祭哈、啊。那对主要有100%的信心，为主摆上。当你祷告的时候，为这个人祷告，你要相信神的工作被成就，要不然你不会被呼召去为他这个人祷告。OK， 所以就是这样的相信。当然，我们祈求的是有时候好像为癌症病人来祷告。多少次可能你们中间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为癌症病人来祷告。癌症是一个绝症，在可以被医治的时候也有不能医治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去拿捏哈、啊、有时候你说怎么为这个人来祷告呢？当然我们求医治都要求医治，我们就是要在我们怜悯的能力的范围，我们就是要恳求神。可是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个人还没有信主，你知道这个迫切需要就是带他信主。所以祈求他被医治既然是重要，可是更重要的是他跟神的关系啊，还有他家人跟神的关系。OK， 那明白在主里面我们的位分、我们的权柄、我们奉主的名，我们可以把祷告需要带到神的宝座的面前，敬畏神，渴慕神的话语啊。我们每天灵修不能少，每天敬拜赞美不能少，不能停止聚会哈、啊。这个下面一点哈、啊，所以恩膏会降临，就是从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神的恩膏会降临啊。亲近神，不断的祷告，不要停止聚会，专心灵修，聆听神的声音，学习分辨。如果有一个意念进来，必须要放在神的光底下去照分辨，凭着信心去接受牧师和长老的按手祝福。好，如果本身你的恩赐是代祷者，而且如果你是已经被呼召成为代祷者，你会明白神会差一些牧长长老来为你祝福，无论是按手还是不按手，他们会为你祝福的。而且这些可能也是有恩膏的一些的牧师，他们是有代祷恩膏的牧师。 OK， 那好像我刚才分享给大家就是说参辅的这个代祷网是怎么开始哈、啊？那刘达芳老师他就是从一个祷告的一个就是为我们祷告的开始啊，所以就是有时候神会差派一些牧长来祝福一个事工的开始。定期进食，尤其是为一些人征战，你知道在参服的工作里面有多少拜偶像啊，还有刚才我分享给大家就是一些的灵里面的不洁净啊，这些的我们要为他们带的。好像今天啊，就是不是夸口，只是分享给大家，也是为了这个我进食祷告，为了这个培训来为大家来进食祷告哈。所以定期进食在祷告事工里面是需要的啊。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也学习到有一些情况底下必须要进食祷告才可以洁净啊，把鬼赶掉。 OK， 要委身，要认罪啊，我们要跟神贴近，我们必须要每天去神面前检查，必须要宣告我们的罪，也要学习征战啊。我们学习，我们就是宣告神在神里面，我们吹起号角啊，是吧？我们有征战的能力，求主脱掉这个仇敌的爪牙。OK， 就是有权柄的去祷告。我们知道神会斥责，会拆毁撒旦的工作。OK， 那么如何在祷告里面与神同工呢？就好像刚才那个示范里面哈， 你看，十字架的救赎要走在前头。OK， 所以祷告里面必须要宣告十字架救赎的大能，尤其是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要为他这样的祷告。那你看我们今天第一次的我们操练那个敬拜赞美里面也是哈，就是我们对准的神主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去祷告啊。心灵的相通用同理心跟信心，同理心是对着这个被服侍的人，信心是对着神啊，两根天线哈，记住哈。 OK， 整个身心灵的线上被使用啊，你就宣告好了，一个心理的打开，软化的心，然后向着神宣告，神我被你完全被你使用，顺服神的计划方向和带领，不要妄求。有时候那个弟兄姐妹跟你分享，他好想好想找到一份工作，他好想留在美国，他好想怎么样，好想拿到那个身份，好想那个太太过来，好想 OK， 那会影响你，影响你就哦，那你就会顺理成章，就为他这样祷告吧哈。OK， 聆听神，顺服神的计划，问神这个是不是他的方向，渴慕神的同在，借助团队的力量哈。一个人有时候服侍不够的，有时候你会吸引来攻击啊。要是这个人他真的灵里面有破口，他被撒旦攻击，他晚上睡觉可能会有噩梦啊，或者是怎么 ？OK， 你也可能因为为他代祷，你会吸引到这些的攻击，所以必须要有祷告 partner， 必须要，尤其是要是你在跟进一个比较棘手的案子，如果这个个案里面有吸毒、有赌博、有这些的捆绑、有色情在里面，请求你们不要自己为他守望，这个会为你带来许许多多的不便。那真的要有一个对公来去处理，忧郁症也是的哈。OK， 神的军装，以弗所书第六章常常要宣告啊，作战的时候要做好预备，分辨神的声音啊，这个很好的提醒哈。今天，所以 Jenny， 你就为你表妹穿上军装 ，OK， 可以这样为她祷告。这样用神的军装为他督导，求真理为他束腰啊，求神的公义成为他的护心镜啊，神的救恩作为他的头盔，你就这样为他祷告啊，分辨神的声音，然后敬拜赞美会带来福星，同时带来得着能力。我们代祷者也有软弱的时候啊，所以每天早上第一个最重要的祷告是敬拜赞美，我们赞美我们的主哈。刚才我还没有上线之前，我在读诗篇第，我看105啊，哎呀，我就哎呀，很感谢神，就这个一个敬拜，我就求神真的在我心，真的在我心里面，102，好，我就不断的在赞美主哈，禁食祷告可以医治释放赶鬼 ，OK， 所以鼓励大家就是寻求神，禁食不是我们的意思，是神的意思，所以你先要寻求神，就是好像 make appointment 一样的，OK， 我常常用这个比喻，就是你要跟神 make appointment 禁食 ，OK， 所以你要先祷告 ，OK， 如果你觉得神在灵里面呼召你。用禁食祷告来寻求他，来认罪悔改，来谦卑自己，来刻苦自己的话，那你问神，那神会给你一个印证，那你就禁食。那好像我们服侍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定期的，比如说每个礼拜五啊，或者是每周日啊，禁食祷告，合神心意的祷告可以摇动神的手。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 ，OK， 那我们的祷告就知道被成全了，OK， 好，那聆听圣灵的祷告就不操练了，因为这个在电话上面比较难，一般我操练的就 workshop 的时候，我会比如说 拿一个事情来，我们就专注去聆听神。那这个可能你们教在教会当中也小组里面可以学习这样的操练。好像前一阵子我们这个本地地区有一个爆炸气体爆炸的大火，那很多很多房子被烧掉，很多家庭就遗失了他的那个家庭，他的家园。那我上一回做这个操练的时候，我就为着这个事情，用这个事情一个主题来做聆听圣灵的祷告。那大家就安静下来默想这个事情，然后先弃绝我们在新闻或者是在普通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交通的里面听到的一些事情，我们就完全由圣灵带领我们怎么去为这些受害者来祷告，或者为这个地区来祷告哈。哇，那真的很多的得着，因为就是很多平常不会这么的为他们祷告的，就圣灵会提醒我们怎么祷告。比如说啊，教会的工作是什么啊，不只是为着丧失家园的人来祷告，为他们带祷祝福，而是教会能够为这片地做些什么啊。那天就是聆听到这些很好的操练。好，那我们有一个5到10分钟一个问与答，在以上这些的材料里面有没有一些问题？或者可以不一定是问题，或者是你今天的得着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是觉得哎，我从来不知道原来是这样子的啊，今天有一个觉悟也可以分享。其实祷告就是很简单，是吧？你就向神打开就讲话咯。那这个只不过是就是把这个一个代祷的服事呢系统化，让大家比较容易去明白，也发挥就是这个能力出来。因为神既然给我们这个权柄去祷告，我们知道在祷告里面，我们真的是可以为别人来祝福。就是一个清新的去祷告，清新的去祷告。我们最近有一个事工博览会，就是有一些摊位，明年的侍奉啊，弟兄姐妹都去这些摊位去看看啊，明年侍奉我要怎么祷告啊，怎么选择啊。那么我当然就是守住那个代祷天使的摊位咯。那么远远就看见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走到这个摊位的面前，哦，代祷天使啊，那你看见他们的哇，他们眼睛都有亮光，就是他们会想，就是说，哦，那我可不可以为别人来祷告？那我就跟他们说，我就说，每个月一次，你就轮流，就是只是轮班一次，可是你只不过是献出大概一个10分钟、15分钟，刚才我辅导间里也只不过是一个10分、15分钟。可是你知道这个有多大的意义吗？对这个有需要的人，你知道一个祷告可能就是成为他生命一个转化点啊，有多大的意义在里面，就一个清新的祷告。哇，那很好，那天收获良多。我们都签了好几个，就是好几个有好几个都签名啊，愿意报名成为代祷天使，所以真的很鼓励大家在这个祷告事工上。